这个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难以置信的神，啊，我想是我的心里话。其实按照我自己的内心深处，我也不愿意多讲什么，因为这20多年布道，说实话该讲的都讲了，但是里面总有一个催促，就是在你死之前，要把你从神所领受的留下来。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心里话，与其叫布道，不如叫谈心。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个神，你不要说不是的，我是无神论，我啥都不信，那你自己就是神。有的人追求财富，以为有了钱就什么都神了，所以你拜的是财神，对吧？有的年轻人追求爱情，啊，如果得到爱，好像就得到一切；失去爱，好像就失去一切。那你拜的是爱神。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位神，即使基督徒，我们心中的神也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信的是律法的神，有的信的是恩典的神。有的强调的是审判，有的强调的是爱，但是神到底什么样，我想只能借着耶稣基督。到底谁是真神啊？神对我们是什么心肠，耶稣全部表明了出来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位神都是根据耶稣。圣经上讲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的这个独生儿子将他表明了出来。那么耶稣自己也宣称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就是神。他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我与他本为一。那么我在耶稣身上看到的，就是难以置信。难以置信。所以在座的有些朋友们，不管是楼上楼下还有地下室里的，我相信你们还没有信神，一个主要的原因借口就是神太神了，是不是？太神了，处女怎么能生孩子呢？死了以后怎么能复活升天呢？还有将来的永生天国，这些话听起来神乎其神。所以神他首先是好，好到一个程度叫难以置信， too good to believe， 让你难以置信的好。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用这个浅显的人人都知道的，我们每日每时都生活在其中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，用这些来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爱我们，神是多么好，好到让你出乎意外，你意识不到，你熟视无睹。他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。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震惊。虽然我学哲学学了很久啊，很多的道理，但是耶稣讲的道理啊，都是在道理之上的道理。他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那按照我们人间的常情常理，就说你好歹不分吗？难以置信。他说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那你还讲什么公义啊？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拿你的里衣，把外衣由他拿去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难道你的爱就是这么姑息养奸吗？纵容罪恶吗？你们注意，我讲的这些话，耶稣所传达的这些信息，都是跟我们人间的常情常理、道德规范不一致的。耶稣还说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，并且借给人东西的时候呢，不要指望偿还。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合乎人间的这个规矩章法吗？都是耶稣说的。 还有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难道要我们敌友不分，爱憎不明吗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，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哈，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要敌我分明，爱憎分明。我们从小看电影的时候就跟父母问，这个电影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怎么能不分好坏呢？这是个首要问题。我们的人生中从小接受的教育，从父母幼稚园到老师到社会，就是敌友要分明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要爱仇敌，而且还给一个原因，什么原因呢？什么根据呢？因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因为神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这还了得，作恶的他都恩待。我今天讲这些话都是耶稣的话，但是你平时可能不想，包括很多基督徒都不想，这跟我们日常的道德都不一样的。还有我们知道我们在人间都是多劳多得，先来后到，不付出就没有收获。大家都知道从小也是受这个教育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观念，正确的观念。但是耶稣怎么办呢？耶稣说有一个主人，一清早他雇了一些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到了中午下午傍晚又不停地往里雇人进来，可是到最后发工钱的时候呢，一样多的工钱，而且还从那最后进来的发起。你说那先进来干了一天的人生气不生气啊？什么主啊，什么神呢、啊、没有公道。耶稣就这么做，耶稣还是有理由说，这是我的钱，我愿意给谁多少给谁多少，你妒忌什么？这说明这个神是不可思议的，难以置信的那种爱，这跟我们日常的那种爱完全不一样。耶稣他指着大自然，指着天地啊，用了很多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神的爱什么样。神的爱跟人的爱完全的不一样，甚至耶稣说一句话，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啊，没有什么先来后到啊，也没有什么多劳多得。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我今天跟讲这些话对你们大有好处，如果你们这么信，你信的神是这么一位神，你就在他的爱里有福了。如果你认为神是一个多劳多得的神，一个我可爱他才爱我，我不可爱他就不爱我的神，那把你苦死了，那跟你从小受的教育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从小父母就分好孩子坏孩子，是不是？从小的孩子就有这种观念。其实真正做父母的，好孩子坏孩子都是你的孩子，你都得爱他。后来等到这个长大成人进了社会，更要服从社会的法则。什么法则呢？叫丛林法则。丛林法则就是黑白分明，是吧？是非分明，敌我分明，爱憎分明，成与败分明，然后赏罚分明。我们是活在这么一个社会规则里，是吧？谁也不能挑战这些法则的神圣性，但是耶稣挑战。耶稣说我都爱你们，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。这是一个爱的国度，上帝爱我们这些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再灭亡反得永生。我们配吗？是因为我们可爱吗？ No。 而且有个先来后到吗？ No。 不管是怎么着，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情况下，只要你来到他这里，他都爱你。一个大宴席，耶稣请的人有的来了有的不来，那么后来耶稣就派人去请所有的人，大街小巷路旁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，凡是愿意来的都得把他们请来，要坐满这个宴席。你们知道这些比喻，耶稣讲的这些道理，我讲的不是一条两条，是很多。他告诉我们神的爱什么样，跟人间的爱不一样 啊，但是我们人都习惯于生活在这个人间的法则下，包括我们教会，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思想问题都是用人间的这个法则来思想，不是按照神的那无限的恩典无限的大爱，我们的爱都是有限的恩典有限的大爱。连圣经的旧约都告诉我们，天离地有多高，神的爱就有多深。你知道天离地有多高吗？不知道，无法测度。然后讲母亲怎么不忘记她的失奶的孩子，上帝也照样的不忘记我们，而且即使母亲忘了，上帝也不忘。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要相信神的爱，相信神的恩，相信他看顾我们。而且耶稣来了以后把这个宣告出来，我一读耶稣的话语，我的眼睛就开了。我读了半辈子哲学，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说话的人，没有人提出这种法则。什么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中国的孔孟老庄啊，一直到现代哲学家们，你说吧，全部列出来，没有人像耶稣这么说话的。他指着太阳说话，指着雨水，指着空气，指着飞鸟，指着野花，指着大自然，告诉我们什么叫天父的爱。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天父的爱里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，即使你不认识他，你也活在他的爱里。他认识你，他在供应你，你不要以为这是自然，这个自然背后的爱啊，是远远胜过人间的爱。如果他跟我们算账，谁好我就给谁空气，神如果不是怜悯我们，我们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活着喘息，没有。所以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当时豁然开朗，好像天突然就开了啊，我看到了以前我没有看到的一个境界，真理之光啊，照亮了我的心啊。那个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果然有神，而且借着耶稣啊来到了我的面前，指着天指着地向我讲神的作为啊，指着空气阳光雨水向我讲神的大爱。我无可推辞，说在座的每位朋友，你们谁能推辞天地有情万物有爱？你活在阳光空气下，而且真是像耶稣说的，不管你是好的歹的，不管你有多少亏欠，他都给你阳光，给你空气，给你雨水。我信的不是理论，不是教条，我信的是这位耶稣。耶稣不仅宣告出来了，而且最重要的他自己活了出来，他自己活出这种大爱来。有人说阳光确实爱我们呢，空气确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呢，啊，这个是没话说，雨水确实是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但是我们人怎么能活出这种爱来呢？但是耶稣用人的身体，人的生命，人的有限的时空活出了这个生命，每一件事都是如此。你看他浪子回头，刚才唱歌也唱到了，就是这种爱。小儿子把他爸爸给他的产业全部挥霍干净，然后落魄回来，回来的时候父亲啊，不但不责打他，不惩罚他，不拒绝他，而且很远就上去拥抱他，而且还没有等到这个小儿子开口，爸爸亲他吻他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袍子，穿上鞋，回家给他宰了肥牛犊，请来他过去的朋友跟他一起跳舞吃饭。有这种事吗？你这个败家子儿，把你的财产挥霍了啊，把你的这个名声败坏了啊，回来以后你不但不责罚他，你还对他这么好，难怪他的大儿子耿耿于怀，非常不满。但是你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父亲的爱。我想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难道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他的孩子吗？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神的爱，是人的爱难以置信的。还有税吏，税吏当时就是汉奸， 替罗马人欺负犹太人的。耶稣不但到他们家去吃饭啊，这个而且还招了一个税吏做门徒。妓女，无脸见人的妓女冲来亲吻耶稣的脚，用眼泪洗他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耶稣一动不动，而且还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罪都赦免了，平安的回去。”啊，平安的回去。遭人不耻的人，耶稣却给他平安。还有淫妇，应该被石头打死的，啊，应该被石头打死的。你不要以为犹太人拿着石头要打他是错的，在律法之下，在旧约圣经之下，他们是对的。但是耶稣说 No， 我来了，我把天父的恩典带来了，我把爱带来了，世界不再一样了，你的处境不再一样。他说你们谁没有罪先扔第一块石头，结果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个走了。哎呀，我感谢圣经的记载啊，记得多准确，那个老的先走啊。为什么老的先走啊？他活得久犯的罪多呗。而且有人说了，这是犹太人呐，要是中国人呢，谁都不走啊，照样砸。你知道神的爱，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个淫妇说没有，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就是神的爱啊，这就是神的爱。还有那个麻风病人，当时是被遗弃的，像活死人一样，但是耶稣却去摸他，让他洁净医治他。还有杀人犯，杀人犯被挂在十字架，跟耶稣一起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，杀人犯认识了耶稣以后，耶稣竟然祝福他说，今天下午你跟我一起在乐园里。这就是耶稣。那么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是个大罪人，当耶稣来了，当我认识了他，当我投靠了他，耶稣说来吧，我愿意接纳你，我愿意赦免你，我愿意祝福你，我愿意使用你。这就是神的爱。如果你不用神的爱，你用人间的道德律法诫命规矩来衡量，耶稣做的全是错的，对不对？难怪当时法利赛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判他死刑。所以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要想找到真神，那个真正的神，要到耶稣这里来。每一位基督徒，我知道在座的绝大部分还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你要审查你信的，你心中所存的那位神是什么样的神，是教义里边的神，还是活生生的耶稣基督。耶稣说离了我你们无法认识神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话不仅仅是给不信的人说的，也是给已经信了的人。你虽然进教会听讲道，你也读圣经，你也祷告，但是你是不是借着耶稣来认识神的？除他以外别无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。你知道信什么你就像什么，你信不信？你信的神如果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你会越来越慈爱。你信的神如果是个凶杀恶神，你越来越凶。这个有人说，那你老讲爱老讲恩典，那公义呢？神的公义呢？对不对？那耶稣来说，我不是来废掉律法诫命，我是来成全，对不对？就在这句话里，耶稣实践了这句话，他把公义完成了，他把律法成全了。他怎么成全的？用他自己的生命，用他自己的鲜血，他自己上了十字架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免去了我们的债，替我们死了。这个道理我自己体会很深。要按照我的本相，我真的不可爱，但是耶稣却爱我。我确实欠了很多的罪债，我无力偿还， 但是耶稣却把我免了。但是神的公义是不能废的，你们要知道哈，神的公义是不能废的，就像宇宙的法则，地球围着太阳转，太阳围着银河系转，这些法则是不能废的。那怎么办？耶稣说，我来付这个债，我来承担这个刑罚，我来承担这个责任。上帝的儿子把我们这些该死的囚犯，死囚犯一个个都赦免了。天父说，那我得拿你来，所以他才上了十字架。否则的话你没法理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怎么能上十字架呢？被钉死呢？他为什么还喊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代替我们死的，他是担当我们的罪的。说该受刑罚的是我，他却受了，欠债的是我，他却还了。这样的话我们在他里面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而且他这样做，他也要求我们这样做，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像他赦免我们一样去赦免旁边的人。你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国为什么是爱的国度，叫爱子的国，圣经上叫爱子的国，就在这里互相都没有债。我们的圣经教我们怎么祷告，耶稣他也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你看看他免我们的债，我们免人的债，这就和睦了。有人常常说，为什么信了耶稣的夫妻就和好，就美妙啊？像我家，我跟我太太一会儿我会谈到，我们本来要离婚呢，破碎呀，这么一个状态，为什么信了耶稣他就能改变人？因为你活在爱子的国里，他爱你，你就越来越有爱，然后你就活出爱了。他耶稣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，他无力偿还，求告这个主人，主人就免了他。他一出门看到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抓住不放，投到审判官那里去，交到监牢里。结果他的主人一听这事儿，气炸了，我赦免了你1000万两，你竟然不赦免你同伴的10两，我白赦免你了，回来吧，投到监牢里去。你看看这个耶稣的教导，不仅他爱我们赦免我们，而且他要求我们也去赦免我们旁边的人。这样的话凡是信耶稣的人是其乐融融啊，他带来了光明、和平、慈悲、怜悯、宽广、接纳。所以哪里有耶稣，哪里就有和平，哪里就有和睦，哪里就有和谐。这是神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祝福。说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公义，用他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也在他的公义中有份。信他你就成为义了，这个公义在耶稣舍己的大爱里替我们成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，在他临死之前他说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成了。他为我们成了公义，叫舍身成义。中国有这个成语，真正落实这个成义落实在耶稣身上。所以来到耶稣基督里坦然无惧，所以在他的国里，在耶稣的这个家里啊，在教会里啊，这个我们有温暖。我自己亲身的体会，25年前我一信耶稣，我一进入查经班，一进入教会，我就感受到了跟世界不一样。因为教会本来的那个词的意思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人，这些人不一样，这些人对我特别好，他不问你过去什么样，他不问你从哪里来，高低贵贱，他不问你，他就爱你，无条件的爱你，接纳你。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，但是他们照样接纳。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奇怪，这些人怎么这么好啊，难以置信呢。难怪那个时候我们的同伴当中有的就私下里就开玩笑说，这全是美国 FBI 的，这收买我们呐，拉拢我们呐。其实 到了教会里的人就知道，基督徒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事情，他关心的就是怎么把神的爱，他得到的那份无条件的爱，那个恩典给你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自己受这个感染，所以耶稣基督指着大自然讲的那个爱，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活了出来，他在十字架上活出来的那个爱要让我们也要活出来，就在教会里，在家庭里，在你身边啊，活出来。所以我那个时候被吸引，说实话啊，首先是被弟兄姐妹的这个爱把我吸住了。谁不渴望爱？我们从小都渴望爱，特别是渴望那种我不可爱的时候你也爱我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家找不到，你不可爱，连你妈都不爱你，因为你妈从小就教育你，可爱的孩子才可爱，不可爱的孩子不可爱，这是明明白白的啊。但是唯独神，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他照样接纳我们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把我们扶起来，当我们眼泪流出来没有人安慰我们的时候，他来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当全世界都抛弃你，都小看你，看不起你的时候，耶稣照样接纳你，拥抱你。不信你们试试，这就是永远不垮的一个磐石，托住你，这就是神。所以我信耶稣以后，我在教会里经受了这种爱，经历了这种爱，教会的爱，弟兄姐妹的爱，这个直到这25年后，直到今天，我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，包括你们的爱，凡是在耶稣的救恩内的，他都活在爱里，他也活出爱来，凡是不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内的，他没有体会到这个救恩，他自己没有得到，他也没法活出来，是不是？这种无条件的接纳，无条件的饶恕，人间没有，只有在耶稣的救恩里才有。我太太也接纳我，以前她不接纳我，但后来到了美国以后，她到美国以后要跟我离婚的，昨天晚上她讲了，来了就要离，我这个人也确实配不上她，离也是应该的啊。这个但是那个时候我天天为他祷告，一个坏人为一个好人祷告是为了让他对我好点，因为我知道只有耶稣才能让他对我好点，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也学这个功课哈，你要想让对方对你好点，你就为他祷告吧，他只有耶稣才能改变。所以我太太当然说，她说我看到远志明的变化啊，我受了感染。其实我知道真正的感动他对我好的，饶恕我，接纳我的，是因为他也信了耶稣。你们信不信？如果他到今天都不信耶稣，后果是什么？早离了25次了。这就是真正的经历，这是我的经历，是耶稣在25年前救了我，救了我的家，真真实实的拯救。我们说救恩呐、救主啊，好像这个名词儿一样，我亲身经历了，我是被救了的人。我原来是个坏人，是个死人，是一个无助的人，是一个该被我太太抛弃的人，应该被他抛弃的人，但是他却没有抛弃我，我又活过来，而且这25年来，借着我跟我太太这个原来破碎的家的见证，祝福了很多的人。这是神的奇妙大爱，奇妙的大爱。我知道这个接纳，只有神有权柄能力接纳我们，那我们在神的接纳当中，我们才能彼此接纳。而且自己接纳自己，我以前自己都不接纳自己的，我觉得我这个人败坏，抬不起头来，对不起我太太，只有当耶稣说孩子你起来，所以当我认罪的时候，每认一个罪耶稣就把我扶起来，我甚至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你不要现在扶我，等我认完了以后你扶我一次就好了， 不行，任一次扶一次，任一次扶他，扶他弯腰扶我一次。当他把我扶起来的时候，我自己才能站起来。他如果不把我扶起来，我自己站不起来。一个人，你的内心深处如果老藏着一个负罪感，自己看不起自己，因为你所信的神不能救你，你信的是财神、爱神或者律法的神，是不是？是偶像，他不能救你，他不能给你。你读过那个陀耀夫斯基，一个俄国作家写的《罪与罚》吗？那个电影里边就讲到，那个主人公杀了人以后，那个谁也不知道，但他良心责备他，他去报案了，那个对吧？报案之后，他这个判了流放西伯利亚，还是不能释放，因为他里边有负罪感。外边定了他的刑，结了他的案，他里边的案没有结。你不要以为你犯了罪，你偷偷摸摸的啊，没人知道就没事了。我告诉你，心里边有罪呀，有债呀。结果那个托斯肖夫斯基《罪与罚》的那个男主角，被流放西伯利亚，还是夜间做梦，梦见杀人的血呀，还是心里不平安呢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拿起圣经，打开约翰福音，读到耶稣赦免那个犯奸淫的女人，他说：“去吧，我不定你的罪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这个话啪进到他的心里，是对他说的。他说：“神赦免了我，我才真自由了。”从此以后，他在欢天喜地的过了一个新的生活。所以那个托斯托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的小说的结尾是这么一句话，说从此以后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。神赦免才是真正的赦免，让你的心中充满了平安。什么根据？根据耶稣的爱，根据十字架的赦罪的血。所以我这是为什么说每个人要来到神面前，你自己来到神面前，你自己接纳你自己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的家人也接纳你，啊，这个真的是感谢神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，所以他不仅有难以置信的爱，我还要再讲一个难以置信的方面，什么？难以置信的能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这是圣经上讲的，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。有人说他有这么能吗？什么叫万能全能？我要跟大家讲，你看天上的星星，日月星辰啊，我们习惯了春夏秋冬，习惯了日出日落，其实你仔细想想，这都是上帝的大能。你吃的喝的用的住的，你包括你自己的智慧，你自己的情感，你自己的生命气息背后都是很神的，都是很神的。神的能力你是无法测度，就像他的爱无法测度一样。圣经里边讲到，在一切看来我们人看来不能的事上，神都能。圣经上讲到耶稣，有个叫拉撒路的死了四天，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从坟墓里走出来，风浪在大海上这个要掀翻他们的船，那耶稣一句话风浪就平静了。他指挥大自然，指挥连死人都听他的声音当那个门徒们喊我们没命了，没命了，不行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。还有一个小女孩死了，请耶稣的来的路上小女孩死了，那个旁边的人都说不要再劳动他了，女儿已经死了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这个话你注意听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就必得救。信，只要信。所以请注意哈，神只有在你不能的时候才能显出他的全能。 而不是在你觉得你能的时候他来帮你。基督徒也是，这也是一个法则，你要觉得你还能，神不会帮你。你说神呐、啊，我来做，你当助手。 No， 你除非谦卑到你发现你自己一无实处，一无所能，这个时候神来帮你。为什么他让拉撒路死了四天才回来？他本来他可以早点回来的，让你死透了。他如果早回来，拉撒路还没死啊，奄奄一息，耶稣让他活了，人们会说，哦，拉撒路没死，荣耀不是神的，让你死透了。当你，所以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你们是不是身上都有无助的事情，都有无能的时候，都有觉得自己怎么想办法都没办法解决的这样的事情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带着你的无助，带着你的绝望，带着你的谦卑来求神，这个时候神帮你啊。你如果老是想人的办法，你不投靠神，神怎么帮你？所以耶稣复活也好，升天也好，行在这之前行神迹也好，圣经里边常常用一句话说什么呢？说他们喜得不敢信啊，他们就甚惊恐，他们就说，这是什么人竟做这样的事，难以置信。所以在座的朋友们，这个难以置信啊，正是你要信的理由。如果你能明白，你能理解的，你没有必要信他，因为那是人间的，就是人间没有的，那他叫做神嘛。而且我们无助，什么叫无助？就是在人间你没有办法了，你自己帮不了你，谁也帮不了你的时候，得重病啊，这个失业，久久找不到工作啊，儿女的问题啊，这个当然即使你现在啥这些问题都没有，你将来有一个死的问题，你还是解决不了，这个时候你来投靠神。所以神说信的人有福了，他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凡是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。你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耶稣来了 有的人就被绊倒了？就因为他太神了，太神了。所以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觉得耶稣太神了，他的爱太神奇了，好像太夸张了，他的能力太神奇太夸张了，这正是你信的理由。所以感谢神，他说叫一切信他的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祝福，甚至将来有永生。一说到永生，你又说太难以置信了，什么叫永生呢？我今生都活得不怎么样，我都活得不明白，糊里糊涂，困困惑惑的，还跟我讲永生，你信不信？这是神说的，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的这么一位，他不会骗我们。我相信永生，我相信在我死后比现在活得更好，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活着，在耶稣基督里死去的人，当他回过头来看今生的时候，今生最美妙的时光都是丑陋的，今生最快乐的时刻都是痛苦的，他会发现，他会觉得今生的人一个个都不想死，哦，多么愚蠢，多么无知。他会发现那些哭他的亲人们真是傻呀，你哭啥呀，应该我哭你们。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稣背着十字架去被钉，这个时候他摔倒啊，受苦啊，结果耶路撒冷的妇女就为他哭泣，耶稣就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要为我哭泣，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泣。就是这样，所以将来你临死之前，你最好跟你的孩子们说这个话，孩子们呢，不要为我哭泣，为你们在这世界上还活着要哭泣。也保罗说，我到主那里去好得无比，好得无比，他只是被主有托付，他不得不在这，耶稣在世上也说这个话呀， 我在你们这个不幸的世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他在这是忍耐着活着。其实我最近也有这种感觉了，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我巴不得乘风而去。我相信那里好的无比，这个信念给你一个巨大的无穷的正能量，不仅让你可以正视死亡，面对死亡，而且让你的病不治而愈。你越是不怕死，你越多活几年，信不信？越是怕死的死得更快。耶稣就让我们不怕死的，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就必得救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上帝到底有多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用人的脑子想不透这多好。所以圣经才说天怎么高过地，他的爱比这还要高。你知道这个神就要把他当作神来信呐、啊，不要把他当作人来信，不要把他当作一个大法官来信，对不对？把他当作神来信。他创造了太阳照耀着我们，他让我们有空气、阳光、雨水、大地，这些他让我们有生命气息。特别重要的是他让我们追求他，他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，他让你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来领受他给你的祝福。所以感谢耶稣，我就讲到这个耶稣把神的大爱和大能都带到了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可以从他这里得祝福，得祝福。我用这个词好，叫做大爱之能，大能之爱。你把这个耶稣身上这个大爱跟大能加起来等于什么？哦，等于福音，这是好消息。上帝的儿子带来这么好的消息，他这么爱你，无条件的接纳你，同时他又这么有能力，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你身上，不管是今生还是永生。我相信这个宇宙绝不是突然的，不管进化论怎么说，说我们瞎碰出来的，我们是猴子变的，一切都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偶然性。但是我坚决相信，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就相信这个宇宙是有规则的，规则背后是有智慧的，这个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的。中国古人叫道，叫道啊 ，logos 希腊文，圣经新约里边就把这个翻译成道。哦，所以我相信神的应许，我相信神的大能大爱加在一起，使我毫无恐惧，毫无忧虑，活着不忧虑，死了更不忧虑，啊，永远平安，永远喜乐。当然，人生你还就是有七情六欲了哈，你还是有喜怒哀乐悲恐惊，这些七情六欲你还是有。但是呢，当你拖不住自己的时候，到耶稣这里来，你总有拖不住自己的时候。当你有解决不了的难题的时候，到耶稣这里来，你相信他爱你。相信他有能力爱你，说大爱之能或者大能之爱属于你，神是这么一位神。那怎么属于你呢？只要你用心来相信，用心来接受，他就在你的心灵深处属于你。这个不得了，我们在大陆的时候老是批判唯心论，说这你的心怎么能够有什么力量呢？是不是？还是实实在在的钱有力量，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有力量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一个人的心如果坏了，那就全坏了。一个人的心如果健康，那就比什么都健康。一个人的心有病，那就得了心病。一个人的心啊，如果不平安，什么都不能带给你平安。一个心如果是贫穷的，哪怕你是亿万富翁，你还是个穷人。你的心没有幸福感，你再大的房子，你再好的条件也没有用。所以我们的心比什么都宝贵啊！上帝在你的心里祝福你，把他的大爱给你，把他的大能给你，是借着信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整本圣经都强调一点，就是你要信他。他不是让你研究他，你研究不透他，他也不是让你凭着好行为来赢得他的奖赏，赢得他的喜悦，你做不到的。你让你凭着什么呢？ 凭着谦卑、柔弱、顺从、无助的一个心思去来信靠他，靠他，你就承认说，神啊，我有很多事情我自己测不透，我有很多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不了，但是我相信你爱我，我相信你有能力爱我，就够了，就祷告。所以原来我这个人呢，我这个人原来是学哲学，我追求智慧，但是追求来追求去，我发现我该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，知道的全是不该知道的。那我越读越困惑。那么原来我在道德上也是一个无助的人，不仅在智慧上我感觉到无助，道德上我也发现自己无助。我不想做的事儿老做，该做的事儿不做，这是圣经上讲的了。保罗就讲吗？啊，我想行善却行不出来，我不想行恶的事儿，但是那恶的力就推着你，推着你。我们要坦白每个人呢，每个人坦白自己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道德的无助让我败坏，让我的家庭破碎，这些事情，还有生命上我也是无助的。啊，我在别的地方讲过，这个我的奶奶告诉我，我们家的男人都活不过60岁。我爷爷57岁是死了，我爸爸58岁死了。我心中有个阴影啊。但是去年是我60岁的生日。那感谢神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，就免去了我们一切信他的人的咒诅。我身上的这些咒诅，从遗传的角度来说，不仅是这个短命的咒诅啊，还有多疑的咒诅。我太太昨天也讲到，我多疑就是遗传我爸爸。我太太去上班我都跟着她呀，啊，她，你知道多疑的咒诅等等，所有的这些咒诅耶稣全给我砍断。你问问我太太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完全放开她了，随她去了，有神呢，对不对？有了神，我们自己就不用怀疑这怀疑那了。我太太钻到下水道里，神都与她同在，你多放心呢。像我这个人最需要神，我道德不好，我需要神的拯救管教，对吧？活在爱子的国里，我就越活越干净，越活越圣洁。你们知道，这有人说这个要靠自己努力来这个圣洁，我告诉你，你靠自己努力不行的，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你活在爱的空气里，你呼吸的是爱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越来越有爱。你活在污泥里，你拿出来就沾满了污泥，对不对？你活在清水里，从清水出来就洗了个澡。你活的那个氛围决定了你的品质，包括心灵的氛围，不仅仅是这个家庭氛围、社会氛围，对吧？我前天来了，还温哥华还说呢，说温哥华的华人越来越多，有没有随地吐痰的？环境不一样了，那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外在的环境，最重要的是里面。这感谢神呐，这个我的智慧上的无助、道德上的无助、我生命上的无助，耶稣全给我解决了，我只要投靠他就都好了。所以我知道啊，我临死之前如果向你们留下什么话的话，我就留这句话：信耶稣比什么都好。今生有很多好东西，但是这些好东西都会过去，而且一方面的好可能会带来另一方面的不好，福与祸是相依的，但是唯独耶稣他永远是好，到死都是好啊。有时候你觉得不好也是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说我祷告半天神不听啊，我告诉你，神的美意是好的，你不信等着看，这是更深的道理，更深的道理。你以为神呐，我一祷告你真能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啊，结果有时候你一祷告 神不听你的祷告，你就以为神不能了吗？神在你以为不能的时候，他依然是能的。你祷告说是让我的病好了吧，让我不要死吧，结果祷告几天之后你死了。我说你要死之前你要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，大不了是到那里去嘛，到那里比这里好的无比。你到那以后他忽然发现，哎呦，怪不得你不听我祷告，因为这个地方这么好。一个胎儿如果在母亲的肚子里一直祷告，我的主啊，我的主啊，千万别让我生下来啊，他的胎里，他在母亲的子宫里是很舒服的，很温暖的，很习惯的，他不想出来。所以小孩子一生出来第一声都是哭，他不想来这个世界。但是等他来了以后，长大成人，谈恋爱结婚，这个享受这个世界人生的丰富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在母亲肚子里不值一提，忽略不计。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，在永恒里，你一定也是这个心态。过去我怎么，哎呦天哪，我在这人间怎么跟那个人生气生了那么久啊，那个人欠我几万块钱，我差点出了人命，想起来就可笑啊，觉得自己可笑啊。所以感谢神呐，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。神有多好，你根本难以置信，他比你想象的好，你怎么想象想象不出他有多好。神有多能，你怎么想象想象不出他有多能。那怎么办？信他。这个信本身也是难以置信的。有人说你不明白，稀里糊涂就信了，这个东西是难以置信。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的过去的同学呀，朋友们呢，他都认为我是假信，因为难以置信嘛。你怎么能信耶稣啊？你一个共产党员、马克思主义学者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基督徒了？谁信呢？信是一个奇妙的事情，打开心灵之门，交给神。啊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，这个动作是没有理由的，只有感动。不是凭着脑子里的理由，那是凭着你心灵的感动。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的门徒常常说一句话，你们还不信吗？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，他一再讲这个。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是信了，受了洗了，在教会生活，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大？要反省。你不能怪神的恩典不够你用的，你不能怪神爱你爱的不够，你不能怪神的能力好像在你身上没有彰显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要怪你自己的信心小。耶稣跟他的门徒都是这样说，只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所以这个鬼赶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风浪不能平静，所以什么什么，所以什么什么，只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跟大家讲最后一句话啊，就是诗篇第34篇里边的一句话，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是主的恩典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注意这句话哈，你尝了以后你就知道。其实我已经尝过了，刚才我把我尝的告诉你了哈，你不吃你就吃不着，你吃了以后你会立刻发现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。这句话不是说啊，有钱的人有福了，有德的人有福了，这个什么是吧，什么样的人有福了，他没有这些条件，他只说凡投靠他的便为有福。你要不要投靠？你是靠自己还是靠神啊？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选择。我想最后我请大家一起低头，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？上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我们的阿爸，我知道你此刻就在这里，因为你是造天地万物，你是造阳光空气大地的神，也是造我们生命气息的神。你知道我们人的可怜，你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最需要的不是吃的喝的穿的住的，最需要的是心灵里头你的爱。 你的光，你的大能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今天你把我们这些孩子们聚集在这里来，你要祝福我们。我知道凡是进到这里来的，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，站在这里的，楼上的，楼下的，你都要祝福大家，没有一个人空手回去，因为他们是来投靠你的。你已经恩待了我们，你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生命在这世界上度过，你要加倍的祝福我们这个生命。你也知道唯一的办法是靠着我们信心的接纳。主啊，我的神，我现在就请你把信心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特别赐给那些朋友们。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神，此时此刻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把你的孩子们，你的儿子们，女儿们领回到你的家中来。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本来就是你所造的，本来就是你所供养的，此刻他们终于承认你是他们的父亲。他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求你恩待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为你自己的名引导他们走义路，走蒙福的路。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困惑，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无助，因为有你做他们的主。我的神，你怎样祝福了我和我的家庭，你也照样的加倍的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在你里面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今天是荣耀的日子，是你自己得荣耀的日子，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得荣耀的日子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耶稣基督，你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你看到你的血没有白流，你的恩典要在这里发扬光大，也借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站立这里的每一位，把恩典传扬出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祝福站在你面前今天第一次走出来相信你的这些孩子们，祝福他们的家庭，祝福他们的后代，祝福他们的工作，祝福他们的学习，祝福他们的生意，祝福他们的身体，凡是他们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，你要恩待他们，彰显你的名，好让他们成为你荣美的见证。听我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